互联网有个很有名的理论叫傻子共振理论，就是本来他傻呀，他自己不知道，但他周边呢也不都是傻子，还有人劝他，可是他呢谁劝我我不听，我现在有互联网了，在互联网我一下找到另外一堆傻子了，大家哟，原来我们的认知这么多知音，看来咱是对的，更加坚定了原来他那种无知的一些论断。就好比这口井，好几个井底之蛙在那看手机，在井底下一下共振了，啊，咱找到知音了，抬头一看，你看这天就这么大，没有咱井里好，咱井里是世界上最安全最幸福的地方，哎，这傻子一下找到共振了。什么叫毛驴拉磨转不出那个圈，井底的蛤蟆就能看见巴掌大的一块天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你跟这种傻子辩论来辩论去，你等于啊是瞎了点灯白费蜡，你费挺大劲，结果把你气的。那我就有过这经历，但是我这些年呢好像就基本没有这事儿了。为啥呢？第一个，我不会轻易跟傻子辩论去；第二个，我在你跟我要辩论之前，我已经就把你区分出来，你是跟我价值观基本一致还是不一致，我们是就细节的技术问题争论，还是就基本的价值观是非立场争论，就是我已经事先能把你这人从傻子堆里摘出来，还是给你摁到傻子堆里去，说准了就是我掌握了一套分别你是不是傻子的一些标准。有的朋友可能说，老梁你给我说说呗，我平常经常跟这些傻子争到最后气够呛，我才知道他是个傻子。哎，今天我就告诉你傻子几个特征，以及你怎么规避这种傻子，就是我们的标题，咱怎么对付傻子。首先呢，咱就说那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，只有分清敌我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，打击真正的敌人。咱们先讲怎么区分傻子。傻子有三个基本特征：认知短浅，不分好赖，恼羞成怒。我指什么呢？对你造成威胁的傻子。有的傻子几句话过去之后他也没拿当回事，那你说你还拿当回事什么？有的可不是啊，有的那傻子最后他跟你争论之后啊，他真琢磨这个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，他有各种各样想法，他要害你啊。而往往这种傻子加小人是最可怕的，所以咱们首先呢得把傻子从这人堆里给他摘出来。第一个，我们说傻子特点叫认知短浅。认知短浅呢有两个类别，一类是他就不知道，第二种是呢他知道也装不知道。就头一个呢，他是确实是在他的知识结构里没有这个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他也有这种知识结构，但他就认死理往这边来，他就认为你的东西是不对的，这是两种不同的类型。你看咱们很多朋友小时候背成语都记过，无下阿蒙，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。这话怎么来的呢？就三国时候啊，有个大将叫吕蒙，在东吴打仗呢很勇猛。孙权就说呀，你呀目不识丁，那是个文盲，不认字儿。说你要就当兵打仗啊，你不认字行，你很勇猛，可是你呀有这素质，将来当元帅的那你就得认字了，你就得学习呀。完了，于是这个吕蒙回到家就研究兵书战策，不长时间再跟孙权坐一块坐而论道。孙权哟，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，无下阿蒙，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，目不识丁，这三个成语都他一人身上的。就原来孙权觉得我跟你没法交流，你说你也不认字儿，你也不懂兵书战策，结果他学习之后马上能交流了，而且词理通达。那后来才有吕蒙这不白衣过江直接把这个荆州就给拿下了嘛。这历史上有名一段典故。所以就说有的傻子是什么呢？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，他过去当兵都文盲，那你说秀才碰出来能说清楚什么？所以这一类你当然就好处理了，他跟你认知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。还有的呢，认知呢跟你基本上，你认字他也认字，你学这个他也学那个，可是在他世界里他就有意的屏蔽了一块，这一段他认为根本不知道我怎么的，或者我你要是认为这个，那你就是傻子，他拿你当傻子呢。还有这样一类人，你看这个过去孔夫子身上就有个故事。孔夫子呢在这个屋里边读书，门口呢他的徒弟子贡在那扫地，这时候外边过来个人，长得你也说不出，挺奇怪的，很怪相。就是说那个这是孔老夫子府地啊，是啊， 您是哪位啊？我是孔老夫子徒弟，我叫子贡。哦，这个我想见见孔老夫子。那我得看看我师父现在睡不睡着，在这中午这时候吗？哎，对对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这个你既然是孔老夫子的弟子，我得先看看呢。你要有这学问，咱俩先聊会儿，就不惊动孔夫子了。说您想问什么呢？我考过您呢，一年当中有几个季度？子贡就愣了。这叫问题吗？一年分四季啊，春夏秋冬啊。哎，孔夫子弟子不过如此啊。您有别的答案？有啊，一年是三季，春夏秋，哪有什么冬季啊？闻所未闻呢。子贡说：“你跟我开玩笑呢吗？”不，没跟开玩笑啊。那不信什么？你师父是个有见识人呢。咱问问你师父，咱俩谁错谁给对方磕个头行吗？可以啊。就把这位引进到屋里边，孔夫子一听也乐了，子贡啊，你给人磕个头，你错了，一年只三季，春夏秋，无有冬季啊。子贡一听气的，师父你怎么也揣明白装糊涂？可老师说话了，当外人哪能驳老师面子？子贡只能恭恭敬敬的给这人磕了个头，这人哈哈大笑，扬长而去。出了屋，子贡气坏了，师父您老糊涂了吧？一年春夏秋冬四季，你这有什么好讲的？你怎么让我给个外人磕头，折损我的颜面呢？孔夫子乐了，你小子不懂啊，来这位啊不是人呐，他是个精怪啊。什么精？蚂蚱精啊。蚂蚱一年活多长时间呢？他是春生夏长秋亡啊，春天生，夏天长大，到秋天不过百日虫他就死了，他根本就没经历过冬季啊，那冬季对他来说是个传说呀，他没有感同身受，他就不认可呀。所以你跟他较什么劲呢？他还不知道有这事儿呢。你看这就我们说的嘛，庄子里边也写了嘛，叫做夏虫不可与冰，井蛙不可与海。就夏天他活了一季的虫子，你跟他讲冰什么样他不知道，井底之蛙你跟讲大海，那大海对他就是个传说，什么印象都没有。所以像我刚才说这种知识结构的缺陷和认知世界里的先天屏蔽，这是傻子一个重要的基础素质，我们叫认知短浅而且死不认账。所以这类人你一听他的知识结构，你就知道跟他没什么可辩论的，你说那玩意他不知道，那地下的事他都不知道，你跟他讲天上的事他能明白吗？所以这种人你要跟他在辩论，那就是你有毛病，我看你离傻就不远了。所以傻子第一个特点认知短浅，第二个特点叫不分好赖。这不分好赖啊，如果说前一个是智商的问题，这个就已经到情商层面了。不分好赖是什么特点呢？就是你明明啊你是好心说的，他听不懂，他总觉得你这好心里头啊是讽刺他的，是嘲笑他的。这种人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不是少数。我记得有一年是我们有什么电视剧吧，叫欢乐颂，当年很出名的，里边就有经典的例子。那里边刘涛演了一个白富美，这叫什么安迪吧，然后他邻居那个小女孩是当时杨颖谁演的，不是杨颖，叫杨紫演的，他演的叫小蚯蚓。这小蚯蚓呢出身挺低，比不了这个安迪这个白富美。他俩呢在这公司里头呢，人家这个事业风生水起啊，这小蚯蚓呢爱上自个儿上司了，后来失恋了，一失恋了他不想上班了，也失业了，这在家就痛苦啊，很苦恼。这是他爸爸从老家来看他了，来看他呢，他爸爸这文化也不高，怕自己女儿这时候心灵空虚，给买一堆书给女儿看，什么就是如何走向成功啊，什么成功学，这反正就这类就是咱说那种洗脑的。咱有不少朋友傻了吧唧花了钱报那班，让你怎么走向成功，就你看着站到门口天天对着镜子，我最棒我最棒我最好，我开豪车住大房子赚大钱，基本就这类的书。你也知道就心灵鸡汤类的那种假成功学的东西，他爸给他买了。他爸爸当然也好心呢，这小蚯蚓在家天天看，看完对着镜子，我最棒我最棒，我是最好的最好的最好的，跟神经病似的。但是安迪去看的时候就忍不住就说你这书我看，哎呀这都骗人的，这出版商出这书就是糊弄人钱的，你说你这里头讲这个人啊，怎么本来是个农民呢，为了要点账全国跑， 最后那债主跑国外，他就追到国外，而到国外一下子有钱了，还成了华侨领袖，这你能信吗？那我问你，他怎么去的国外呀？谁给他办的护照签证啊？他都没出国啊，而且外国人就傻到那程度，让他是啥也不会就把钱挣来，这不就骗你呢吗？这心灵鸡汤吗？你别人要听了吧，假如说咱们是一个聪明点，他琢磨他说的有没有道理，咱尝试衡量，哦，看来是对的，我刚才入魔道了。这小蚯蚓就是这种地道的傻子，这时候他不分好赖，他先想什么呢？你说这干嘛？你是不是嘲笑我呢？我本来又失业了又失恋了，你白富美，你是比我强，你干嘛嘲笑我，居高临下？再说这书是我爸爸给我买的，我爸能害我吗？你说这个明白你是笑话我，你想让我万劫不复，天天躲着门口跟人理论去，你说这是不是不分好歹？我说的事你想明白了吗？你身边的朋友亲戚有没有这样的？你明明说你这个认知不对，我告诉你，正确的应该是怎么着？他首先想到你笑话我，你不拿我当回事儿，你拿我当傻子，确实你早就该拿我当傻子，他反而跟你急了。就这种不分好歹的，分不清里外拐的，远近都不知道的，这样人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不在少数。所以我说傻子除了认知短浅，第二特点是不分好赖，还有第三个特点是最值得我们警惕的，叫恼羞成怒。这点是为什么我今天要给大伙说我们怎么对付傻子，因为这个对我们威胁最大。你前面那俩他跟你胡搅蛮缠一通，可能过去之后他也忘了，又不是什么深仇大恨。恼羞成怒这个这样的人呢，你真是不能跟他深入辩论，就你可能不经意一句话把他得罪透了，他就琢磨报复你。这恼羞成怒咱大家都知道，有的人呢明明能力不强，认知短浅，偏偏自尊心特强，虚荣心特强，你尤其是在人前你说他两句，他这脸挂不住了，他觉得你就是我仇人，你这么说就想弄死我，那我得弄死你。你看恼羞成怒咱们身边比较常见的什么现象呢？比方说你在这个单位里头跟他争论，说这个抵制日货的事儿，你就告诉他我们不该抵制日货，我们该抵制蠢货，因为你把那日本车砸了，那也是中国人花钱买的。再一个你说你抵制日货，那我问你到我这抵制日货，那日货咋进来的？那把日货进口是我的事儿吗？那日货进来，日货进到这儿，那关税什么是我定的啊？那哪个厂家拿过来卖的利润进我账户了吗？不也没有吗？那凭什么那些环节我都支配不了，都更大的人物管这些事儿，他们不抵制，到我老百姓就让我抵制日货？我说是不是常识？你想想常识这是。可是在他那儿不行，他听完之后认为你驳了他面子啊，抵制日货我爱国民族主义，你搁常识一反驳他，他顿时觉得自个儿这脸上火辣辣，他还没法反驳你，因为我说这是常识。尤其在人前他顿时觉得自己这脸没了。你知道他接下来会干嘛吗？你小子就是汉奸卖国贼，这要是日本美国打来了，你马上就当带路党。他回头甚至会想方设法去举报你，诋毁你。比方说你这公司要有一个什么谈议，不能让他去啊，他有可能叛逃啊，他有可能是间谍啊，有可能是汉奸啊，损害公司利益，崇洋媚外啊。如果这时候赶上个开明点的决策者无所谓，要赶上那领导啊，一种是个糊涂虫跟他一样，你就倒了霉了。还有一种领导呢不糊涂，可是他一想呢，你别我派你去了，真有点什么事儿，他那头再一举报，我领导承担连带责任，他胆小怕出事儿，得了也别用你了，这不就把你害了吗？就这种告黑状背后举报，往往他的矛盾来源在于跟你说什么事儿过程当中，你用常识把他的无知无能无赖给揭穿了，他就恼羞成怒。所以这种事儿在现在我们身边恐怕也不是少见的事儿吧，可能也是很多人他只是没做出这举动，但心里已经酝酿很长时间了，就等着关键时刻给你致命一击。这就我说这恼羞成怒。那具体的生活当中，在小人物身上这种事儿也不少。你比方小区里头，这就是国内新闻报道过的嘛。小区里边呢，这个孕妇呢，牵狗来遛狗来，那边也牵狗遛狗，结果那养个大狗，这大狗不仅随地大小便， 而且还上来咬这个下那个。岳父说你看你到歌声拴着呀，你说你就把他直接拉出多可怕呀。这个养狗这老爷们儿几句话也觉得理亏，恼羞成怒，上去就给孕妇一脚，一下把孕妇给踢流产了。这就媒体报道的，你就说说这个事儿，你想这不就恼羞成怒吗？嘴上说不过人家了，也理亏了，就变副脸。这样的傻子在生活当中是极可怕的，他的破坏力非常强。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单做一期说怎么对付傻子呢？其实最主要的我就要说这个问题，我们不要让这种恼羞成怒的傻子垃圾人，他把垃圾到你身上。因为现在社会发展的快，很多人过得不如意，目前又是经济下行，他可能一肚子负面情绪，再加上他本身就傻，跟你说两句没说过你，他一来气，他把他心底阴暗面和肚子里垃圾都到你身上了，你说你怎么那么倒霉呢？所以咱得直接在人群当中把这种认知短浅、不分好赖、恼羞成怒的傻子摘出来。那有的说我是把他摘出来了，我有时候我也不想跟他辩论干嘛，他就找上我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好，面对傻子咱们有两个办法。第一种呢是躲避，就你离他远点，因为啥呢？你只要跟他交上火，坏了。那句话你记住，傻子能马上把你拽到他那圈里，然后再用他当傻子的丰富经验把你收拾了。就是你跟他交上火，发现进入他那种稀里糊涂的逻辑怪圈，你已经晚了。像这种事儿呢，咱们举一个古典文学的例子。这个杨志啊遭了点事儿，赶上天下大赦呢，再凑点钱呢，想买个官儿。因为杨志祖上是杨家将杨老令公嘛，来到东京汴梁呢，一会儿呢盘缠花没了，钱也没了，都回不去家了。一看身边带着一把祖传宝刀，我到街上把这刀卖了凑点盘缠，我先回家从长计议。他这把刀确实是宝刀，杨氏卖刀讲我这个呀雪铁如泥，吹毛利刃，杀人不见血。他也不算吹，是不是在做个广告吗？哎，这时候一个傻子就泼皮牛二来了，你这怎么回事？你刀吹这么厉害？哦，确实啊，雪铁如泥啊！拿出个铜钱儿，歘，你看，吹毛利刃，八根头放刀，断成两截儿。杀人不见血，你给我试试，这怎么试啊？哪敢杀人呢？说这么着，我这街上有流浪狗，我宰一个你看看。呸，杀狗跟杀人能一样吗？刘二说有能耐你杀我，你把我杀了，我看见不见血，要不然你就吹牛。你吹牛刀给我赔我钱请我喝酒吃饭，这通无赖劲儿就上来了。杨志就没忍住气儿，挥刀就把牛二杀了，吃了官司进了大牢。你这不就是吗？你被那傻子一下给带到他圈里了，你还不知道躲，还往上往来气，最后倒霉的肯定是你。说那是你把他杀了，杀人不偿命啊，欠债不还钱呢。所以首先碰到这种傻子，第一个得躲避。说躲不了狭路相逢怎么办呢？你得知道认怂。你天底下第一个不服能人有罪，见到能人我认怂，这应该的。宁给好汉牵马队，正不给赖汉当祖宗，这没错。还有一个碰到这种无赖傻子你也得认怂。为啥呢？你跟他拼犯不上啊，你得保全自个儿啊。说杀人一万自损三千，他那一万能卖上一毛钱，一毛钱买个烂茄子，贵贱不是物，你这三千可值了钱了，你不能跟他拼呢。典型例子，淮阴市井笑韩信。韩信在老家碰这个无赖，说你一天挎着把剑好像挺有能耐，你会啥呀？说会万人敌呀，又什么学兵法，那有个屁用啊，咱俩干一仗。把剑拿出来了，韩信看我不跟你打，好，你不跟我打你怂了是吧？来来来，你想我不跟你打，把两腿一开，你顺我这胯下钻过去。一帮人都围上来了，韩信看看左看看右看看，把宝剑往胯下一拿，直接顺着无赖腿两腿底下钻过去。哎呦，旁边乐的这窝囊废，这怂人。那韩信后来呢？人家可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呢，未封三齐王啊，被刘邦官拜大元帅，为平定项羽立下汗马功劳啊，最后封王封侯啊，这可是了不得的成就。有人问韩信说你那无赖那么怂，你干啥不杀了他？他那么欺负你。韩信说我杀了他我得不得吃官司，我是胸怀大志的人呢，有为之身岂能与这无赖对命啊？ 你跟这傻子拼到最后有什么意思？所以他这样我就认怂，我保全我自个儿，因为我是有为之身，他是个无赖，他是个傻子，我跟他拼什么劲儿？所以你看，对付傻子我说这两招，第一能躲则躲，躲避，第二躲不开你就认怂。有的人说我凭什么呀，那傻子能有多大能耐，我就跟他硬刚，我就灭灭他威风，我就跟他咕噜怎么着。我告诉大家，即使傻子半点都不能伤害你，你跟他之间发生这种冲突也不值得。为啥呢？我最后说个最简单道理，这人和猪啊在泥地里要打起来，滚上五分钟以后，你还分得清谁是人谁是猪吗？